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1年前，这部名为《后天》的灾难片上映。21年后，传说走入现实。影片中南极冰架的崩溃，对应着现实中的斯维茨冰川危机；超级寒流对应着极地涡旋的崩溃；而超大风眼中冷冻一切的特效呢，则对应着现实中的炸弹气旋。甚至就连影片中那毫无逻辑的海啸，竟然也有对应。所以这到底是电影还是预言？有人说，导演艾莫里奇本就是灾变论的代言人，他只是用电影的手法将专家们从地球物理中挖出来的一片片拼图拼好了，然后拿给你观看而已。但等等，一直不是说全球变暖吗？怎么到了艾莫里奇这里又变成了全球冰冻？没错，拼图的结果就是冰冻，一切有因有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将后天的故事线梳理，我们发现导演在说全球冰冻到来一共8个步骤。第一，南极冰架崩溃；第二，印度开始下雪；第三，东京超级冰雹；第四，洛杉矶超级龙卷风；第五，一个超大的树洞风眼在英国出现；第六，超级海啸袭击纽约；第七，3个树洞风眼笼罩整个北半球；第八，北半球冰封，人类进入新的冰河时代。21年前，我们看这8个步骤虽然刺激，但要说这背后的科学逻辑，似乎没人深究啊。但21年后，当这8个步骤越来越像现实中发展的剧本时候呢，有人从这8个步骤中梳理出这样5层科学逻辑。为什么巴黎不冷不热，但它却比哈尔滨更靠近北极330公里？为什么北极圈里的冰岛如此的郁郁葱葱？原来这就是后天的第一层逻辑，温盐环流。从赤道出发，我们地球上正有这样一条环流，将热量源源不断地送入北极，因此它沿岸的欧洲、北美各地才没有太冷。1992年，当一艘中国货轮在太平洋遭遇风暴，29000只浴盆黄鸭自由了。此后数十年，地球各地纷纷收到了这些鸭子，它们顺着洋流漂泊，可追踪路径却发现他们为什么不随着这股环流在格陵兰岛掉头呢？原来正所谓温盐环流，科学家们最终确定这股环流并不通过表层海水掉头，而是当表层海水在北大西洋因为冷却和蒸发变得又冷又咸时，它变重了，开始下沉，在海底完成掉头，又通过海底通道先前往南极，再流回赤道，被重新加热稀释变轻，升回表面，继续上一轮循环。于是后天影片中说，当全球暖化让格陵兰冰川融化，而这融化的可都是淡水啊，这些淡水又能让流经这里的海水越来越稀，稀到盐度不足以支撑其沉入海底掉头时，温盐环流就被阻断了，欧洲和北美将迎来冰封。这就是从全球变暖到全球变冷的温盐环流理论。可是后天中还有种种异象，比如那淹没纽约的海啸从何而来，冰冻一切的超级风眼又是什么？接着继续解释这种种异象哦，我们又来到了后天灾变的第二层逻辑。1970年，英国冰川学家莫茨在南极发现了一座末日冰川，它叫做斯维茨冰川，在南极大陆的最西端，其末日原理呢，大致如下。首先，这是一张南极大陆的横截面，我们发现平均厚2200米的冰川压在南极大陆之上，但是这个大陆却是东边平坦高耸，普遍在海平面以上，而西边坑洼低矮，普遍在海平面之下。于是在展开这张除去冰川以后的探地雷达图，我们又发现西边很明显有2个巨大的盆地都在海平面以下，其中颜色最深的这一块海拔最低，就叫做斯维茨冰川。接着继续展开斯维茨冰川的 3D 结构图，我们会发现它大部分都没在海里，冰川底与大陆面之间存在一个类似屋檐的结构，这种结构特别害怕全球变暖，哪怕全球变暖只导致海水上升1摄氏度，那么这个结构就将像被扔进热水里的冰块一样，整个屋檐从底部开始融化破裂进入大海，这个时候呢，冰川与大陆的交接面就会像一把热熔锯一样飞速锯开冰川底部， 屋檐反而越崩越大，越大越崩。你在这 3D 图上看到可能没啥感觉，但现实中它大概是这个样子，以及这个样子，或者更震撼一点，从太空看是这个样子。每一块冰川碎屑都是数十亿吨的淡水，而你再看看这张全球温盐环流的地图了，南极像不像一个发动机正在为环流提供动力？所以这里的盐度要是被稀释了，那是不是比格陵兰那边更加末日？然而这也只是它为什么叫末日冰川的第一层含义啊，还有更加末日的第二层含义，那就是科学家预计当它底部被侵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由于陆地骤降，它的融化会直线加速，数百上千亿吨淡水将进入大海。先不说阻不阻断温盐环流的问题，仅仅这些融化的淡水就足以让全球海平面上升半米。然而上升半米以后，你再看整个南极西部呢，现在所有的冰川都像最开始的斯韦茨冰川一样了，全都没到海里，成了屋檐结构，开始融化。这种崩溃将是链锁式的反应，一旦南极冰川开始崩溃，那么地球反射阳光的能力也会减弱，地球会越来越热，冰川融化也会越来越快。很快，当半个西南极冰川全部融化的时候，地球海平面将上升4到5米。孟加拉消失了，迈阿密沉没了，就连荷兰的南海大堤也无法阻止着海平面上升。而你这个时候再看看纽约了，这种淹没不正是后天灾变中那毫无逻辑的海啸吗？原来这就是末日冰川的写照。然而现实中末日冰川斯韦茨它还好吗？不好，一点都不好。这是一连串2012年科学家发出的警告和预测，斯韦茨冰川将在未来5年内崩溃。而这是两篇2023年2月15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最新研究，专家们通过热水钻孔将潜水器放入了 609.6 米深的冰层中，进行温度、盐度和其他信息数据的收集。研究结果显示，斯韦茨冰川的总体融化进度已经越过了最后崩溃的那个侵蚀点，先前五年的预测准确无误，斯韦茨冰川将很快像汽车挡风玻璃一样破碎，迎来飞速且不可逆的整体崩溃。什么意思？这是说末日冰川已经启动，后天灾变开始了倒计时。而这个倒计时有多久了？2021+5=2026年呢、啊？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诸多迹象表明后天中的8部剧本正在一一实现。比如那个最夸张的树洞风眼，它也在现实中出现了，是这8部灾变的第三层逻辑。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1月，北美和欧洲同时遭遇了怪兽级的降温降雪，一夜之间交通大乱，超过1000架航班被取消，水陆交通也基本瘫痪，人们一觉醒来仿佛进入了冰封的世界。在美国犹他州，仅1小时的降雪量就有13厘米，欧洲方面一夜降雪甚至达到了20到30厘米。而这就是后天灾变的第三层逻辑，极地涡旋的崩溃。原理大概是这样的，早在二战期间，德国科学家就已经在南北极上空10000米平流层的地方发现了可疑的极速旋风。接着二战结束，1948年德国气象学家谢尔哈格利用无线电探空仪加高空热气球的方法，首次观测并确认到这极速旋风的存在。虽然科学家们以极地涡旋来称呼它，但它为什么存在？在研究了数十年后，科学家们终于给我们画出了这样一张图。首先，赤道很热，两极很冷，赤道空气被加热以后就会变得又烫又低压，于是它像吸尘器一样把两极的冷空气全部吸过来。可是地球太大了，冷空气走不了这么远，于是在大约纬度30的地方呢，吸尘器打转了，热气上升，冷气下降，形成了第一个赤道环流。接着在纬度60度的地方呢，原本被吸往赤道的冷空气在这里也被加热打转了，形成第二个极地环流。而60到30度之间呢，被上下两个环流带动，像齿轮一样形成了第三个反向运转的环流。 这虽然解释了极地环流为何存在，但现实中专家们观测到的却不只是极地环流，而是极地涡旋呢。在极地环流边缘有一堵隐形的风墙正死死地锁住这极地环流，让其中的超冷空气无法向南入侵。如果没有这堵风墙，凭管什么温盐环流为欧洲北美供热，只要超冷空气南下，那就将冰封北美和欧洲。可问题来了，这堵风墙怎么突然就出现在那里了？原来科学家说，我们把地球自转考虑进去，想象一下，你站在北极速度为零，但站在赤道呢，速度却高达1600公里每小时。于是当赤道热空气北上，极地冷空气南下的时候呢，它们其实都有一个被地球自转偏移的惯性速度，这个速度非常大呀。当它们两股气流在极地环流边缘碰撞的时候呢，就形成了锁死北极超冷空气南下的风墙，其中风速400公里每小时，比最狂暴的台风还要再快1/3。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守护我们的这堵风墙如果破了怎么办？很不幸，它已经破了。这就是科学家2024年预言2025年就出现的北美欧洲怪兽级降温降雪。甚至这篇2025年6月的自然论文还后知后觉地说，24年4月华南极端降雨也是北极涡旋破裂的锅。但幸好地球还在飞速地转啊转，就像陀螺，虽然一次崩溃摇摆了一下，让风墙破了，北极冷空气南侵，但很快它又恢复了平衡，极地涡旋重新将北极超冷空气给锁了回去。然而万一哪天极地涡旋大崩溃，北极超冷空气倾巢而出，会发生什么呢？其实这个答案就是后天中那毁灭洛杉矶的超级龙卷风，看似夸张，但它却有可能发生。为什么中国没有龙卷风？明明我们的西安、河南、河北与美国的洛杉矶、密西西比大平原纬度相当啊，怎么他们的龙卷风能死神镰刀，能摧毁城市，还能召唤牛顿的棺材板，而我们这边却不常见呢？原来这和龙卷风形成的原理有关，冷空气要南下，热空气要北上。而展开北美地图，我们发现它东西南北都是一马平川，于是冷空气和热空气在密西西比大平原相撞，一对流，一卷曲，一层云自雨，雷暴龙卷就出现了，风速可达100到175米每秒，摧枯拉朽。可是再看中国这边呢，我们缺少美国密西西比大走廊、加州沿海大通道这样的平坦地形，北上的热空气被秦岭五岭折腾得够呛，哪怕是从海上来了，也要先过吕宋和台湾岛上3000多米的中央山脉。而南下的冷空气了，那就更惨了，有一整个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等着它。所以中国这边的龙卷风主要在江苏沿海和黑龙江平原形成，而且规模比美国那边小很多。另外，为什么印度北部和中国中部纬度差不多，却热到爆表呢？这还是因为青藏高原太高了，南下的冷空气根本就到不了印度，而北上的热空气了，却可以在一马平川的恒河、印度和平原上肆虐。好了，回到后天中的超级龙卷风，它为什么形成？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北极涡旋大崩溃，超冷空气飞流直下，而与此同时被阻断的温盐环流无法向北输送热量，赤道热量就会由北上的热空气携带，两股空气在洛杉矶相撞，这就是超级龙卷风的成因。然而超级龙卷风之后，灾变第五步，那些冷冻一切的超级风眼又是什么？原来接着破解，我们就来到了后天灾变的第四层逻辑。其实洛杉矶超级龙卷风也只是这冷暖两股超级气流的先锋相撞，而它们的主体发生碰撞时，科学家把这种情况叫做炸弹气旋。前面北美和欧洲遭遇的怪兽级降温降雪就是这种炸弹气旋。而之所以叫炸弹，这是因为碰撞后气旋中心会突然出现一个低压区，就像爆炸的炸弹，这个低压区会吸入大量的极地超冷空气，而热空气则在外围与冷空气形成了支持风眼的动力。当然后天中的那种超级大风眼是超现实的炸弹气旋。电影中解释，这超级风眼为什么能冷冻一切，是因为风眼中气压很低， 不仅把北极超冷空气，甚至直接把对流层顶的超超级冷空气给全部吸下来了。有人认为后天中这种说法根本不可能成立，因为以我们人类通常的认知，标准大气压1100帕，哪怕这个风眼气压骤降，也只能降到大约900帕吧。但平流层底的气压呢，200帕呀，先不说这吸不吸得下来，就算有什么神鬼之力真的给你吸下来了，那假设这些平流层底的超超级冷空气是-85°，但被吸下来的过程中呢，跳从200帕被压缩到900帕，这个压缩过程空气自身也会因为压缩而升温。用热力学公式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当它到达地面的时候呢，已经不再是-85°，而是-16°，根本无法冰封任何东西。但是后天可是超越人类认知的行星级灾变，三个超级炸弹气旋就铺满整个北半球了，那它中心的气压一定也击碎我们通常的认知了吧。如果它真的能把平流层底的超超级冷空气给吸下来，那它的气压一定小于200帕，假设是130帕。于是再用热力学公式计算，我们会发现到达地表的气温是-106.8摄氏度，这恰好与影片中说的一个细节吻合。为什么三架英国直升机进入风眼以后就坠毁了？因为风眼的低温已经超过了燃油的凝固点，-101°。真的，故事分享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些夸张的场景竟然都是计算过的数据。会不会真的早有灾变论者预测并计算过这一切都会发生了？为什么都说导演艾默里奇是灾变论的代言人？就像我们聊过他的另一部作品2012一样，其中那无比夸张的板块位移理论，飞机从美国起飞，油不够了，准备迫降中国南海的时候，却发现喜马拉雅山已经因为板块位移整体向东移了3000公里，来到了原先中国南海的位置上。主角们竟然就这样奇迹般的降落到了预定的喜马拉雅造方舟的地方。这理论听上去跟神话一样，但竟然也是有出处、有研究、有计算的东西啊！所以后天中导演又要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灾变理论呢？其实我们现在有了灾变逻辑的前四层理解：温盐环流、末日冰川、极地涡旋、炸弹气旋。那么再将这四层理解带入到影片中的灾变8个步骤当中，我们将看到现实中更加可怕的东西。灾变第一步，南极冰架崩溃。毫无疑问，这对应着现实中末日冰川斯韦茨的崩溃，这个已经无可避免，将在2020年夏天到来。接着伴随着斯韦茨的崩溃，全球变暖也会让北极格陵兰冰川融化，阻断温盐环流，欧洲北美率先开始冰封。这个现实中也发生了，那就是第一，从2015年起，多项研究都表明大西洋温盐环流异常已经减弱了 15% 到 20%。 第二，这种减弱让赤道热量聚集，于是它通过空气向北输热，然后这就导致了最近北极涡旋的异常，高速旋转的风墙陀螺失衡了，于是2025年1月欧美炸弹气旋出现了怪兽级的降温降雪。随后故事来到灾变第二步，印度开始下雪。而印度为什么会下雪？想想前面喜马拉雅山挡住南下冷空气，很显然这预示着上一步中失衡的北极涡旋更进一步的崩溃，巨大的超冷空气团竟然从高空越过了喜马拉雅让印度下雪。而现实中呢，虽然印度还没有下雪，但同样被半个青藏高原和整个蒙古高原以及五岭山脉保护的广州已经开始下雪了。2016年1月，广州124年来首次下雪。2022年2月，广州时隔6年再次下雪。2023年12月，广州下雪登上微博热搜。2024年1月，广东多地下雪，广州幸免。所以2025年12月，广州千万别下雪啊！再下，印度那边就快撑不住了。接着，后天灾变第三步，东京超级冰雹。很显然，这也是在预示北极涡旋的失衡，极地超冷空气从高空突破风墙，在夏天与极地超热空气相撞以后形成巨大冰雹。而现实中，虽然东京还没有下拳头大小的冰雹，但与东京纬度相当的北京呢， 就在刚刚过去的五月，我亲眼看到很多人往车挡风玻璃上盖被子呀，内冰雹是真的能砸碎挡风玻璃啊。除了北京、河北，六月的四川、安徽也出现了鹅蛋大小的冰雹。所以以此类推，今年冬天大洋彼岸的加州、洛杉矶和密西西比大平原千万别出现什么超级龙卷风啊，我怕后天成真。接着再一遍，第五步就到了行星级别的超级炸弹气旋，和第六步淹没纽约的海啸。而海啸为什么会淹没纽约？很显然，这是在暗示如今我们现实中的斯韦茨冰川崩溃还不足以引发后天灾变。哪怕整个斯韦茨冰川都融了，海平面也不过上升半米而已。但真要引发后天灾变呢，那需要让斯韦茨冰川带动整个西南极崩溃融化，让海平面上升五米，淹没纽约才行啊。也许这就是导演指给我们看的逃生之门吧。如果我们可以悬崖勒马，可以止住全球变暖，那么哪怕末日冰川崩了，我们也还有救，也只是来到了灾变的明天而非后天。可是我们真的能阻止全球变暖吗？接下来的故事就到了后天灾变的最核心理论，全球变暖的真相不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也不是因为温室气体，而是因为影片中最不经意提到的这一点，太阳黑子。这也就是我们后天灾变的第五层终极逻辑，大概这么说。画面中的这三本书分别叫做 90% 的科学家都知道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是谎言，出版于2008年。全球变冷，人类迫在眉睫的危机，出版于2009年。弥天大谎，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出版于2023年。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这位号称日本国宝级的地球科学家丸山茂德。前面我们聊过他的超级地幔柱理论，1990年代提出，可以解释包括人类起源、物种进化、板块移动、石油生成等诸多方面的地球谜团。提出20年后到2010年代，该理论从边缘成为主流。而2000年代他提出的地球变冷、二氧化碳不导致全球变暖的理论呢？其实这又有2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也正在一点点见证他的理论。具体说来，我们先回顾一下欧美科学家主张的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理论。其实很简单，这样一张图就能说明。阳光射入大气层的时候呢， 20% 被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吸收， 30% 被反射回太空， 50% 穿过大气层被地表吸收。接着地表吸收热量以后呢，会向外释放红外线，这些红外线只有 5% 能穿透大气层进入太空，而其余 95% 呢，被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所吸收，让全球气温升高。这些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和甲烷，如果没有它们，那么地球的理论平均温度应该是零下18摄氏度，而非现在的零上15摄氏度。可是当人类活动排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以后，红外辐射进入太空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少，地球就像在温室中被盖上了被一样，变得越来越热。然而丸山茂德却说，自工业化时代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比例仅增加了万分之一，就人类排放的这点二氧化碳根本不足以给地球盖被啊。接着丸山给出了这样一张统计图，虽然自1900年代以来，地球温度上升的曲线与人类二氧化碳年排出量曲线走势吻合，但是你仔细看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增加，可地球的平均温度却在下降。因此这不是一个例子就足以反驳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了全球暖化吗？所以那如果不是二氧化碳，又究竟是什么导致全球暖化呢？很快丸山给出了这样一幅统计图，从公元1000年开始到公元2000年结束，我们发现宇宙射线强度、太阳活动强度竟然与气温和人类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一一对应。宇宙辐射弱的时候，太阳活动强，温度高；反之，宇宙射线强的时候，太阳活动弱，温度低。这是什么逻辑啊？为什么？原来正如这幅图的标题所示，这一原理叫做斯文斯马克云理论。而所谓斯文斯马克呢，是这位丹麦空间物理学家，他在2007年的时候似乎意外破解了一个困扰人类的千古谜团，那就是云从何来。对啊， 我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就是看天空云剪云舒，一会儿像龙，一会儿像鸟。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也都和我一样，本能地问过云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吧。但放心，至少在2007年之前，你不可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真实答案。包括到现在，斯文斯马克的云理论也并不一定100%正确。他说，云来自宇宙射线，原理是宇宙射线穿越亿万光年，普遍诞生于超行星爆发等天文事件。它们是超高能量的带电粒子，一旦进入我们的大气层，就会电离空气分子，产生更多的气溶胶微粒。这些微粒呢，进而促进地球云量的增加。而地球云量意味着什么？你从太空看地球，不是纯蓝色的球体，而是一个被白云滚滚覆盖的蓝星。可这些厚重的白云呢，能有效将太阳能反射回太空啊。回到这幅温室效应的图，我们发现反射的部分占总太阳能的 30% 啊，而二氧化碳排放仅仅影响的是红外辐射那边 50% 的 5%， 也就是 2.5% 而已。所以地球云量稍微减少一点点，很可能就比人类这几百年来排放的二氧化碳总和对地球温度的影响更大。果然2016年 CINO 欧洲核子研究所用实验部分证实了斯文斯马克的宇宙射线成云理论。 CINO 在实验室中发现高能射线竟然真的能制造云彩。所以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究竟谁在导致全球变暖，那就要看是谁在干扰宇宙射线进入大气层。而这个罪魁祸首呢，正是太阳活动太阳黑子。将斯文斯马克云理论简化成这样一张图，我们发现太阳磁场会反射很多宇宙射线。而这太阳磁场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太阳系监狱里聊过的冰火之墙吗？这就是太阳系边缘的那堵火墙，日球定程啊。当太阳黑子增多，太阳活动就增强了，向外抛射出更多的能量和带电粒子。它们一方面在太阳系边缘加厚了日球顶层，反射更多的宇宙射线，另一方面也吹紧了地球磁场，让地球磁场罩屏蔽更多的宇宙射线。因此太阳活跃期，地球的云量减少，温度升高，太阳的冷淡期，地球云量增加，温度降低，这才是全球暖化的真相，也极可能是地球周而复始冰河期的真相。然而这说一千道一万，到底还是全球暖化呀。所以后天灾变，所以全球变冷，又在哪里呢？故事回到完善的这幅对比图，发现没有，它在2023年以后的虚线时间轴上预计太阳活动将开始大幅减弱，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将进入一个全球变冷的周期，届时全球气温将重回1840年代，像北极恶灵故事中惊恐号幽冥号在冰海中探索西北航线时候的样子。为此完善还写过这样一本21世纪全球变冷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预测，相当精彩啊，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有机会细说。然而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太阳活动在2023年之后并没有按预测减弱，而是更进一步增强呢？这个完善也说了，那就准备从南极末日冰川崩溃开始，一共八步迎接后天灾变吧。灾变过后，21世纪依旧会在寒冷中重构。所以现实中2024-2025太阳活动到底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2024年5月7日到11日 NASA 警告，太阳连续爆发多次 X 级耀斑，至少7次日冕抛射物直冲地球， NASA 称之为50年来最强太阳风暴。2025年5月16日 NASA 警告，太阳正处于11年活动周期的极大期，太阳黑子区频繁爆发强耀斑，未来几周空间天气风险极高，太阳风暴可能导致无线电、导航、电网等关键系统中断，宇航员和卫星面临风险。果然回看马斯克，我们又发现这样的新闻，2024年最大太阳风暴时，42颗刚发射的 Starlink 卫星在数天内集体坠毁。2025年1月天文学家观测到超过120颗 Starlink 卫星在一个月内坠毁，形成了壮观的火流星。 接着2025年6月17日太阳爆发 X1 级耀斑， NASA 用连夜警告高频无线电 GPS 航空极地航线部分地区的通信与供电系统等等等等，未来几周极端空间天气事件可能频发。所以我们并没有在2024-2025年等来一个温和的太阳周期，而是迎来了太阳疯狂的咆哮。也许就像灾变论一定会被雪藏一样，2026年夏天我们依旧听不到末日冰川崩溃的消息，我们依旧被保护在全球暖化的信息茧房当中，直到那后天灾变如期而至，直到那下一个冰河时期到来，太阳重新升起。时间回到2006年，电影《后天》上映后两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国家公园里，考古学家们挖出了这样一些神秘的史前足迹。这与当地印第安人的神话类似，说白沙公园原本是水草肥美的乐园，但远古时代有天火坠落，随后天空像漏了一样开始下雨，天气越来越冷，很快狂风将大地冰封，只有那些侥幸逃往南方的人幸存了下来。所以这些足迹就是当年逃往南方的见证吗？虽然最近有关这些足迹的年代研究似乎有了新证据，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有关美洲史前文明的都市传说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当2006年足迹刚刚被挖掘的时候，专家们这样回答说，第一，足迹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这里的确是乐园，足迹踩在一片裸露的河床上，但足迹形成后，河床迅速干涸，富含石膏的淤泥迅速填充足迹，成为化石。第二，这一切灾变可能与12900年前的新仙女墓事件有关。本来当时地球已经走出了冰河期，开始慢慢变暖，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人类的绿洲乐园，但突然一颗直径2到4公里的小行星从天而降，划过北美上空的时候发生了解体，无数火球袭击北美大陆，这一路上引发的撞击和爆炸点燃了半个地球，而小行星的主体呢，则不偏不倚恰好在格陵兰岛边缘低空爆炸，这爆炸相当于10亿颗广岛原子弹的当量，而格陵兰岛上呢，又有巨量的冰川存在啊。于是冰川融化了，滔天的淡水阻断了温盐环流，地球海平面上升，全球各地的人类在洪水中挣扎，而紧随其后呢，气温骤降，也不知道有没有后天中的八步异象，总之全球人类在当时迎来了恐怖的新仙女墓冰期，北美欧洲被树冻成了这个样子，如今挖出来的冰原猛犸肚子里还有未消化的干草，这地球寒冰量与今天相比，大家应该能更直观的感受吧。全人类就这样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挣扎了1500年，科学家们甚至怀疑我们因此而发明了农业，直到11400年前气温开始转暖，我们这一波人类文明才一步步发展走到了今天。而回顾历史了，这场地球树洞的灾变，上一次因为小行星击中格陵兰，这一次会不会因为太阳活动在某一天突然爆发而到来呢？2020年7月，末日冰川，你一定挺住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今天刚好7月5日啊，听完感觉末日冰川又成功帮你续命一年。